天上的父，当我们安安静静的在你的面前的时候，真是求你的圣灵借着这些的诗歌，借着你圣经的话，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让我们在安静中来深深的体会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啊，在安静当中，真是柔软我们的心，来转向你，来投靠你啊。我们是生在这个罪中的人。啊，这是在罪中打滚许多年，当我们来蒙了你的恩典，来跟随你的时候，啊，这是你的圣灵的工作，一点一点的来赦免我们，洗净我们身上一切的污秽，让我们来一步一步更深的去来跟随你啊，走前面的道路。主，你希望人快快的回转啊，你在那里等候，你在那里期待，你设立守望的人来呼唤人。主啊，你的心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神啊，你是耶和华啊，离弃一切心中的偶像，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跟随这生命的主宰。说今天再次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提醒啊，在一天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是全然来归向你的。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早。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第七章，那第四章、第五章啊，是一系列的行为的表达的信息，有四个。第六章、第七章哈，就连续讲了两篇的信息。那这两篇的信息是连在一起的哈，因为有些话是一直在重复。第六章里面讲到四次哈，你们就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呢，在第七章里面呢，又重复了三次，在第四节、第九节和最后第27节啊，都讲说，你就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这一切这个神审判的啊，这个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啊，反复的讲，让人要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然后在这一章里面。非常集中的出现就是结局到了，时候到了啊，毁坏临近的，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到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在以色列人身上啊，神要一直在预告的，一直在警示他们啊，快快悔改，不悔改的话，这个审判就会临到啊，这个时候要到了啊，因为以西结是神设立的守望者嘛啊。所以，当他看到、听到、知道神要做的事情，这是他的责任，他一定要告诉以色列人，让人知道哈，神做事的时间、时候。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当他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临近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告诉人：“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啊，所以这一章哈，是。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城马上就要遭到毁灭之前不长的时间哈，神借着以西结先发布这样的信息，说这个时候到了，日子近啊。那我在思考这个19节到21节哈，那这三节经文呢，在讲了两种类型的事情。第一种呢是讲的金银，那金银不是不好啊，金银。是财富的象征哈，都是很宝贵的。但是呢，在这个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哈，金银是不能救人的哈。19节说，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啊，平时哦，这个在没有这个战争的时候哈，人们是把银子都藏在很保险的地方哈，生怕这个丢掉被贼偷去哈。但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哈，银子随便丢，抛在街上哈，金子污秽之物，很肮脏的东西啊，避之不及啊，是这样一种态度了。这是在审判降临的时候哈，平时人看为好啊，看为宝贵的东西呢，这些东西在人眼中看起来都没有用了啊，所以整个人的这个眼光都改变了，不同了。啊，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如果人以金银财富为自己的依靠的话， 把它取代了上帝的位置，把敬拜上帝的那颗心放到挣钱的事情上，到最后会变成一场的空的啊，因为真正人需要拯救的时候，这些都不管用了。所以这些偶像都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啊，是好的东西，金银是好的，是可以被人所使用的。但当这些好的东西却占据了上帝的那个主宰的位置的时候，就变成了污秽，变成了这个肮脏的东西啊，不能使心灵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啊，没有人可以吃金子吃银子的啊，这些东西是金银无法做到的，因为这金银做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我对照一下英文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英文说 For it has made them stumble into sin， 这个讲得更清楚，就是这个什么叫罪孽的绊脚石，就是这个东西成了他们陷入罪孽当中犯罪的一个东西啊，引导他们 has made them stumble into sin， 使他们被绊跌进入到那个罪恶当中。所以好的东西啊，如果人把它变成了偶像呢，这个东西会把人引入到，使人跌倒啊，进入到罪恶当中啊。金银就是这样的东西啊，好的东西如果变成了偶像呢，就是使人犯罪。你想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先知，而且一直不断，早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当中，北国一共是209年的历史，南国又多出100多年的时间。这几百年当中，上帝不停地在告诉他们要悔改，否则的话结局近了，审判的日子会到。但是为什么还有人就是不肯听呢？就一直硬着心，最后落到那个审判的结局当中呢？就是他们抓住了一些东西，他们以为这些东西是很保险的，只要有他们就安全的。金银是一样，那后面讲的圣殿也是一样。所以一个是跟他们生活有关的，一个是跟他们信仰生活有关的。圣殿20节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的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恶的偶像。后面以西结书就让我们看到当圣灵把以西结带回到圣城的时候，让他看从里面到内院到这个祭坛的地方各种的人在拜不同的偶像，都是在圣殿里面。他们以为说这个圣殿是上帝同在的地方神绝对不会放弃离弃他自己的圣殿的，所以他们竟然胆大妄为到一个地步在圣殿里面把这些可憎可恶的偶像搬进来那先知讲说，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掠物。为什么在被掳之地的人他们还相信说虽然我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过2年我们就会回去的假先知这样讲，他们会这样信呢？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上帝不会狠到这个地步把自己的圣殿都离弃了吧只要圣殿在，他们就没有问题但是没想到这个神为了让他们回转敬拜真神，知道他是耶和华，他宁愿放弃这个荣美的圣殿，让不可思议的事情人都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最终发生了。22节，我必转脸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秘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上帝做这一切事情最终是让人知道真神耶和华。无论是生活当中的依靠，他们把信仰变成了一种偶像，他们的献祭变成了一种的模式，变成一种外表的敬拜，但是呢，神讲话他们却不听神看为憎恶的事情他们却愿意去做，以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可以成为他们的保障，成为他们的依靠，不管他们做什么上帝最后还会这个不会撇弃他们，但是呢，这一切虚假的保护，虚假的平安，最后都会被除去，是让人能够真实的去经历这位上帝的 公义、慈爱、怜悯、拯救。所以这个信心啊，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啊，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种的上帝给我们的福气啊，好的东西，但是成了我们好像的依靠，以为我们有这些东西，上帝就不会不管我们啊。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啊，应该成为我们的警醒，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敬拜啊，那是不是神所喜悦的，真正发自于心灵，发自于诚实的敬拜，讨神喜悦的敬拜啊？
这一章读起来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结局马上要来了，那种迫切感是在咄咄逼人。从第二节开始，第三节、第四节、五节、六节、七节、十节，一直到十二节，结局到了，结局来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日子快到了，日子近了，哇，一讲了连续这样一直讲一直讲，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牧师提到了五节、六节、二十七节都讲了，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在读的时候有两种这个 sentence 出现很多次啊，在第三节说。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第四节说，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诶，同样的字眼啊，第八节又出现了，最后说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证的事刑罚你。第九节又出现了，我也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证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我读到这边就想到，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在第二章第五节他说，你竟任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照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第六节还讲了，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神将来审判我们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公义是一贯的。那到底以色列人做错了什么事呢？我们都很晓得，基本上有两件事。第一件事，他们重邪拜偶，他们离弃耶和华真神，拜偶像。那另外有一件事，可能我们不太注意到，就是说他们遍地充满了流血跟强暴的事。这边先知特别提到，在第二十三节啊，要制造锁链，因为这个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我在读这边的时候，二十四节说，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当然这个很可能是指巴比伦人。下面说，我必使强暴的人的骄傲止息。这边我就思想说，这个强暴人是指谁？是指巴比伦人呢？但是下文就是说，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那这个圣所肯定是指以色列的圣殿，所以按照上下文讲，这个强暴人也是指以色列强暴的人。所以神的心意中，第一个，你们重邪拜偶，我恨死你们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把你们从万民中拣选出来，你们应该是唯一敬拜我。第二个，你们中间有强暴不法的事，欺负恶人，欺负穷人，特别是孤儿寡妇，这个是神不许可的。那他们的这个审判带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原有的尊荣都没了。在十一节最后说，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到尊荣。十八节说，个人脸上羞愧，头上光秃。头上光秃表示非常的哀痛，而且很羞辱啊。 刚刚牧师也提到，金银都没了，金银全然崩溃，财富到时候就像粪土一样，买不到东西吃了。刚刚牧师也提到，二十节里面提到圣所被亵渎，甚至到最后，当他们要求助于先知祭司的时候，都求助无门了。因为二十六节说，他们必向先知求异象，但祭司讲的律法、长老设的谋略都必断绝了，因为神不再顾惜他们了。断绝国中的先知啊，那些教律法的人，一个国家到这种地步的时候，真是神都没有办法挽回了，就讲这么绝的话，对吧？因为犯罪。所以刚刚牧师提得很清楚，我们要回想我们自己，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平常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我们蒙召之后有没有按照他心所喜悦的去行事为人？因为到时候神要按照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这个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因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那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成根的平台，我们每天读一章的时候，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督促自己，我们鼓励自己，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勉励，彼此扶持，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而已，要彼此照顾，彼此勉励。
大家刚才这个牧师和长老都已经谈得很清楚，这一章讲到结局到了，原因是你们的行为，你们中间可憎的事。刚才吴长老已经念了，一连说了五次可憎的事。我觉得我们要思想一下，可憎的事就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以色列人中间最明显的是拜偶像，但是因为拜偶像，所以有一系列的可憎的事都出现。因为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献人祭，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行淫乱，所以说国家里面就非常的紊乱。我觉得真正对比一下我们现在美国的状况，真是有很多东西都非常相像。所以要照你所行的报应，神真的是很公义。在神行公义的时候，行审判的时候，绝对是按公义执行，没有怜悯。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那就是该这么行就这么行。所以不要在神行公义审判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主啊你不爱我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再一个就是第十三节，第十二节、十三节都谈到买主和卖主。十三节说，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坚立自己。这一节有点不太好懂。我查了一下，有人就说哈，就是说以色列国家从来不执行神的七年安息日、五十年禧年，因为神规定的，到了禧年的时候，你卖掉的东西都会归回于你，你的土地可以回归。但是现在呢，不执行，到了一个地步，你卖的东西再也回归不了你自己了，你土地不可能再归回了，你不可能重新再来一次了。这个意象关乎你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在罪孽中坚立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罪孽中 没有一个人能够坚持保存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一节就谈得很清楚，你们不论做什么东西，你们都挽回不了自己。所以罪是自己种的，果也要自己来吃。我是还有一节，就是23节，讲了这个财富和圣殿以后，马上有一句话，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这句话我也是真是一直在思考，谁制作锁链？看来这个地方是神启示先知，就是说你们做这么多的恶，满地都是流血的罪，充满了强暴的事情，百姓是自己在制作锁链，把自己捆绑起来。在这种痛苦和凄凉之中，你们是把自己捆得越来越紧，因为你们活在罪恶之中。所以说呢，毁灭要临近，一点没有平安。到那个时候，不单是百姓犯罪，他的上层君王、祭司、先知、长老都不敬畏神，所以最后呢，神和以色列国没有信息来往，他们都得不到神的话了，完全活在一种没有盼望之中。当人失去了神的同在和神的祝福以后，最后那个结局就是非常的凄凉，在痛苦中叫你干什么呢？还是要认识神，就是说按他们得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早一点听话回归，不要等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结局那个日子，在最后的时候你还是只有一条路，就是归回耶和华。我觉得读了这一篇以后是很沉重，但是呢，根据以色列人的历史提醒我们，就是说一定要知道神说话算数，我们要听要信，并且要早一点悔改，不能等到最后你悲悲惨惨落到那个最后的结局之中，还是只有回归神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那这些审判沉重的信息呢，还是要让把我们引到耶稣的面前啊，那个没有怜悯啊，把人所行的那个当受的刑罚，上帝很奇妙的哈，是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哈。这是旧约的经文讲的不是很清晰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对照哈整本的圣经，我们要体会到这一点。如果神要照着个人的行为去审判啊，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但是这个福音就是在于啊，上帝是把他自己的儿子做了替代的那个赎罪的羔羊。真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人看来啊，那真的是没有怜悯，愤怒的审判啊，结局到了，全都倾倒在主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身上啊。主耶稣基督这个怜悯啊，如今呢是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啊，这是福音啊，感谢主。